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44首，唱诗144首。
穿新阳来主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你的心靠主，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
请都翻开诗篇81篇，诗篇81篇。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约朔并约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因这是为以色列定的律例，是雅各神的典章。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神说，我使你的肩得脱重担，你的手放下筐子。你在急难中呼求，我就搭救你。我在雷的隐秘处应允你，在米尼巴水那里试验你。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甚愿你肯听从我。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深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我们从这首诗歌的小字以及第三节里面的内容，当然可以推断出这首诗歌应该是以色列人在洁庆礼仪的时候所使用的诗歌。这当然也非常符合这首诗歌的作者亚萨他的宫廷诗人的身份。这首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五节是作者对于以色列人的呼吁，希望他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神。而第六节一直到十六节呢，是作者引述了神的启示，表达出神对于他的百姓的期望。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这首诗歌里面的内容，那最后我们才来一起思考这首诗歌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一些讯息。我们先来看一和二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呢，诗人啊带领百姓啊一起来以圣乐赞美天上的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人的口以及他们手中的乐器一起和谐的向天上的神表达出他们对于神的敬拜。那当然这样子的这些音乐的运用都源自于对于神的认定。我们在第一节这里可以看见他们确定了他们的音乐所赞美的对象是他们的神，而神在他们的认定里面呢是他们的力量。那我们从下文的情境里面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去追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的时候以及之后的情境。当然在那些情境里面，以色列人其实过着漂泊的生活，因为没有固定在某一个地点，那当然没有办法透过农耕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当然也因为一直换自己的居住的地点，所以生活里面会有很多的未知数。那神作为他们力量的来源，当然是他们应对这些充满着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和挑战的中心。接下来我们来看三和四节。第三节呢，作者就谈到了那些要以色列百姓特别注意的时刻。以色列人的立法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为准，与华人传统的立法非常的相似。当然呢，这个立法呢也跟他们敬拜的司机是相关的。所以在第三节这里所谈到的这个月朔也就是新月，每个月的一开始，还有月望就是满月的时候，当然就是标志那些以色列人要来敬拜的时间日子。当然那个时候就要吹角招呼更多的百姓一起来加入这个重要的时刻。那第四节呢就谈到了这么做的原因，这是出于 对于神所定的规矩的回应。换言之，一和二节里面百姓的这种集合的敬拜赞美，并不是因为这个音乐的血液流淌在百姓的本能里面，好像这些百姓不唱歌就会死掉这样，不是，这一些的热情都是源于他们看重神的律法，所以在音乐赞美上面的投入呢，都是以对于神的看重而驱动着。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节，第五节就谈到了神在约瑟中间立证据。那在这里呢，他也谈到了时间，也就是神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那从作者所指出的时间，那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约瑟所指的并不是他个人，所以当然这里的证据呢，应该也不是指约瑟生命里面的起伏，比如说怎么样从一个被卖的奴仆变成一人之下的宰相。这里的证据呢，应该是把约瑟呢当成是整体以色列人的代表，以在埃及地里面，原来只有约瑟一个人，到后来扩大，然后繁衍出一整个民族，并且这个民族在埃及地里面这个地位的转变，以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来当成是一个证据。以色列人从少数变成多数，再从被压迫的变成得胜者，可以很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不受拦阻的离开，这当然都可以表明，神的保守。如果没有神的力量赋予这些百姓的话，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状况。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的转变，当然足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证据。那接下来的第五节的后半段呢，当然会是一个难解的地方。第五节的下半段的在那里，其实是中文圣经的翻译者自己所加上去的，那当然在原文里面呢并没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节呢看起来好像跟上面的经文呢没有，不懂得该怎么样的去连接，所以和合本的翻译所添加上去的那几个字呢，其实是要来反映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很多的学者对于那一句话的看法。他们认为呢，或许作者要表达的是在那个地方埃及呢，那些埃及人所使用的语言是以色列人不明白的，借由这个语言上面的差异用来表现出族群之间的隔阂、陌生甚至是敌对的状态。当然也要来表明以色列人语言不通，当然就不属于那个地方，这当然是一个可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排除了其他的可能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可能性，第六节一开始的神说，其实也是和合本的翻译者自己加上去的。因为我们从第六节一直往下看到十六节，这里的我呢，应该除了神之外不可能还有谁可以讲到这些话，特别是第十节直接可以让我们知道讲这些话的就是神。所以中文和合本的作者呢，就在那里补上了神说，免得大家读到第六节的时候因为还没有读到第十节，所以 误以为第六节以下的话呢是别人而不是真神所讲的。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既然第六节一开始的第一个字那个代名词我是神，那第五节最后那里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的那个我呢，当然也有可能就是衔接着第六节那里的我，那当然就有可能也一直都是神讲的。那这个状况呢，当然就可以理解成呢，当神说他不明，他听见他不明白的言语的时候，也就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会这样子讲话。那当然当我们考虑到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其实有谈到神对于百姓所讲的话的判断，那当然这一个可能性呢也是存在的。那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呢认为这个第五节的最后那里呢应该是作者自己讲的话，那他不知道的，他言语呢指的就是第六到十六节这里所出现的神讲的话。那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个神的第六到十六节里面的这个神的启示呢，就内容上来看也不是新的，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老调重弹的一个东西，所以应该不至于是作者不明白的地方。那不管讲的这第五节的后下半段那里呢是比较难解的经文啦，我们可以再好好的去想一想。第六到第七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连串的平行句，重担和矿子呢当然象征着百姓所要面对的劳役，那神使得他们能够脱下放下呢，当然就是神还他们自由。在七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底下呢，神都会来帮助以色列人，在急难当中只要百姓呼求，神就会出手。雷的隐秘处暗示着一个充满着神秘但是又会让百姓害怕的感觉，但是这种距离感呢也不会阻挡了神要来帮助百姓的这个状况。就算是在米利巴水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百姓因为急躁和缺乏信心，所以在那边埋怨。那就算是百姓不配的情况底下，神也依然赐水来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所以一开始的缺乏当然只是一个考验，神当然期望百姓在那个时候是表现出他们的忍耐和信心。换句话说，看起来好像神没有照顾到人的需要的时候，其实也只是神给人的一个小小的考试，而最终神还是会满足人的需求。那 这几个状况我们这样看下来，当然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底下，神对人的帮助呢都不会缺乏。那在第八到第十节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呼吁，神希望他的百姓可以听从他。那听从呢应该是神对于百姓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否则也不会一直反复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我们看第八节讲了两次，十一节当然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姓不听神会怎么样。那十三节又再次出现神对于百姓的听从的这个呼吁，所以可见神很看重这件事情。在第九节里面神的呼吁呢就希望他们不要去接触外邦的神。那第九节里面的这个别的神，其实在原文的字义呢应该是奇怪的神或者是陌生的神，这当然其实也表示着那些 那些以色列人所拜的那些外邦来的神呢，其实跟以色列人是不可能会有互动，不可能会有亲密的经历跟关系的。那以色列人把他们对于耶和华的这个认识的经过来比照这些没有生命不能有回馈的偶像来做一个比较，当然高下立判。所以呢，第四节里面的神又再次的呼吁他们，只要张嘴，神就会充满他们。当然张嘴呢，是把自己的需要表达出来的一种方式，那只要他们的对象正确，神就会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我们进到11和12节里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很讽刺的地方。当然我们把这个联系到第十节的最后那里，我们更加感觉到一个惋惜。百姓确实是有大大的张口，但是这个张口的时候呢，不是向神表达出神啊，我肚子饿了，我打开嘴巴等你来充满我，也不是张口了向神呼吁，向神赞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张口是埋怨的，这当然是回应第七节里面所讲的那个米利巴水的事件。所以明明百姓可以很简单的从神那边来得到满足和帮助，但是错误的动机、错误的对象，那张口这个动作呢，也变成了错误，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应该要有的神的帮助。那十二节里面呢，神当然就任凭着他们的刚硬这样子去行。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米利巴水的事件在圣经里面其实多次的被谈到，圣经的作者呢甚至也会强调，你看呢，你们以色列人这样坏蛋牵连到摩西，害到摩西自己也不能进迦南地。当然这个一再的呼吁呢，是希望百姓可以去反省自己的这个刚硬会怎么样的害人害己。那所以呢，在13到16节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又再一次的呼吁。这个再一次的呼吁当然就是表现出神当然是希望百姓的刚硬只是暂时的一个过程，那神当然会给他们机会来回头再一次的听从神。那这时候呢，神就引了敌人的例子来当作以色列人借鉴的例子。14节里面呢，神谈到如果百姓肯听他的话的话，神就会很快的来攻击制服以色列人的仇敌，这当然就可以解决了以色列人平常的顾虑。那15节里面呢，继续的从这个地方发展，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对比。15节的综合本呢，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准确，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其实应该是恨耶和华的人必假装投降。那个投降的虚假的成分呢，没有在中文和合本里面翻译出来。所以这个要表示的就是那些敌人被神攻击过后呢，他们当然会有投降的动作，但是归顺的表现，但是这个呢只是假的。那这当然所指的就是暂时的嘛，等到他们好像没有再看到神的攻击过后，他们当然就会变回他们的真面目。这个在外邦人的例子里面其实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尼尼微人啊，他们暂时听了约拿传的讯息，但是后来又做坏事，或者是腓力士人因为约柜的事情被惩罚了过后，但是急着要把约柜给送走，那后来又恢复了他们的真面目。这个例呢，当然是跟15节的下半段的永久长存来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些暂时投降的其实就是恨神的人，如果百姓真的要成为属于神的百姓，百姓当然不可以这么做，因为敌人被攻击呢的状况是永久长存的，是不会改变的， 不会因为他们假假的暂时的投降而带来改变，所以要做的真的就是听神的话，才可以免去这种长久的惩罚，因为神不会被骗到。16节呢，我们可以看见神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透过这个食物的等级来表现神的看重，那再来磐石出蜂蜜，是一个不可能的状况，这当然是一个很神奇的状况。所以借由16节里面的这个高级的还有奇妙的这个食物，所以要让百姓知道听从他的人会有多么美好的际遇。但愿我们都能够从这首诗歌里面呢，能够去学会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听从神的话，不要因为没有了耐心，然后呢又带着对于解决问题的期望所以去寻找别的帮助，不肯有耐心的去继续的依靠神。那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Brrrr.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把一切的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福气恩典临到大家。